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你的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们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美，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要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使你坚定他的国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鉴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我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国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是坚定直到永远。那单就按着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不这么多，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尤其是我们看过大卫怎样预表怎样预表升天的基督，而且大卫也怎样预表内置的基督。那么讲到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我们晓得说大卫的确在神面前有一个意思，他呢希望说能够为神能够建造圣殿，因为他觉得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呢摆在幔子里。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已经是把约柜迎接到锡安山了，然后他在幔子里面就把它放在帐幕里。但是呢过了没有多久以后，那大卫就觉得他认为说这个约柜呢反而在幔内，所以呢他就告诉神，所以呢他就有意思呢，就是要为着建造就是要为神呢建造他的殿。好，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多吧多多少少有几分的熟悉，所以我想我大概呢稍微做一个复习，然后把几个重点呢把它点出来就好了。你知道说大卫一生呢，他曾经有一次得罪主，犯了奸淫，也犯了谋杀的罪，他几乎是一年都不认罪。那么然后呢神就打发拿单来，就告诉他说你就是这个人。因为起头呢他不认罪，所以拿单呢就讲了一段故事给他听。那么讲到故事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正义感就产生了，就觉得这故事中的主角某人不应该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那么想想看，一年之久大卫一直不肯认罪，所以呢 等到他写诗篇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的确有这么一段的经历。但是呢，在那一次，你记得拿单是怎么说呢？你就是那个人。那么这一回呢，是大卫真的愿意为神建造圣殿。可是呢，神借着拿单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后来呢，他当作以色列的众人，也当作他的儿子面，就讲了一番话，是在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没有记载的。因为这段圣经很明显的好像这个拿单呢，好像先知呢非常的客气，所以传话的时候呢，你看神的话也比较委婉。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到后来的故事，特别讲到大卫他怎么样回忆这一段的故事，他告诉撒母耳不告诉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后来呢他也在众人面前也做见证，他意思就是说他当初的确有个心愿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呢神似乎说你不是那个人。那么特别在他后来晚年转述神话语的时候，那么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一定要遮盖那些不与就是不是很体面的话，因为神明明告诉他说，因为你是个征战的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因为圣殿呢是在和平的时候，是在平安的时候建造，所以没有一个征战的王呢可以建造圣殿，只有当一切都平安了，一个和平的君那么可以大兴土木。所以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到神的建造，讲到教会的建造，或者讲到圣殿的建造，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流太多人的血，换句话说你不能伤太多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应该是平安的时候，所以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有可能有建造这件事情。所以神是把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告诉大卫，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换一句话说大卫是不适合做建造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建造五公尺，也许他就拆毁了三公尺，因为你看见他就是个征战的人。所以如果教会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如果要得着建造的话，那么神当然要找到一个和平的君，特别到了太平的时候，没有战事的时候，前线无战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当然神呢就让他所拣选的为他大兴土木，然后最后呢圣殿就建造成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就是根据圣经呢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按道理来讲呢，在现场建造的现场应该听不见那个所有这个铁器的声音，或者那些敲敲打打的声音，不可以。那么所有敲打的声音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山里面。当你要挖掘，当你要把那些石头呢把它挖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山洞里面，在整个什么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敲敲打打的声音，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当你读圣经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时候，那么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这个大所罗门的圣殿，那个木头我们知道是从黎巴嫩来，但那个石头从哪里来的？所以后来考古学家慢慢才发现，原来就在离开哥哥他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所罗门的矿产。那么大概呢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么很多的石头呢就在里面就凿出来。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参观那个矿产的话，你就发现说在那个整个矿场里面呢，你就可以发现一块一块的石头已经空掉了，因为本来这里一块石头，结果这块石头呢很明显凿好了以后就运走了。所以如果大家进到那个洞里面，洞的那个洞穴里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圣殿呢要建起来，当然有锤头的声音，当然有榔头的声音，因为你要切嘛， 而且你要知道说这个石头拿下来要多大，那么尺寸，那么当然很多时候呢外面有很多的楞，有很多的角，那么现在呢所有的楞和角那工作都在哪里，都在靠近各个塔山附近的山穴山洞里面来完成。所以根据圣经原则，别的建造我们说，如果讲到圣殿的话，那么最后呢是把这些石头呢是用重力，就是用重的力量，那么从各个塔山的一句滑滑的圣殿山。所以我这样说，假定这个是摩利亚，假定这个是摩利亚山，是个山脉，这个山脉是从南到北的，那么当然它是越往南的越靠近山谷，所以越向山谷倾斜。那么最北边的呢就是哥哥他山，然后呢是圣殿山，然后呢是锡安山。那么圣殿山有一块石头，那么传说呢大概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有这个可能，因为那是地球最脏的，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的主把他的爱子，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在摩利亚山把他献上，不过呢是在摩利亚山的北端，或者说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再说整个呢是一个山脉，整个是一个大的磐石，最南边的叫锡安山，中间的叫圣殿山，北边的是哥哥大山。所以如果智慧凿成七根柱子，那个这个石头的来源在哪里来呢？在哥哥他附近。所以从预表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十字架这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就像当时我们知道说从亚当的肋旁产生了夏娃，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苦难的里面，那么终于呢让教会产生。但是真的教会产生，那么就像圣经所说的圣殿就建造起来，那个活石从哪里来，明白吗？那么很明显的一定靠近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所以就说这个地点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是靠近离开哥哥塔上不远的地方，就离开主钉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所以这幅图画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旧约那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根据神的旨意呢，等到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什么声音都听得见，所以所有的石头呢就从上面用重力慢慢的就滑下来，那么老早一块一块石头都已经弄好了。那么那些石头啊，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的石头一小块一小块，没有的。你比方说这些门徒们常常对主说，主啊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那么当主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城墙当然还在，石头还在了，现在当然不在了，因为我们知道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在主后70年呢你的这个城墙就被毁掉。可是幸好呢现在考古学家呢能够挖到，往底下挖可以挖到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隧道，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街面，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找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如果到圣殿去的话一定要进一个门才能从那进去。那么就在那个大门的右边没有多远的地方，那你就看见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么这个石头呢是个典型的，你就可以想象到圣经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你就能懂得为什么主讲这句话。那么光是这一块石头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去参观的话，你就知道说很大很大一块，大概等于是两个五十人坐的巴士，是两部游览车平行的摆在一起，那个体积只有那么大。那么大那个石头一定很重啊，所以要记得等到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用水泥的，这个石头跟石头中间的连接完全靠着它的重量，所以每块石头都很有分量。